荷兰国会通过拒中共扭曲联大2758决议案，美国制裁巴基斯坦导弹计划的中期，中共在古巴建立雷达站，美国需警惕。欧盟对华惩罚性关税投票在即，拒绝中方提案。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即时新闻，我是子珊。今日是9月13号星期五，下面是详细内容。荷兰国会9月12号以压倒性票数通过一项涉及台湾的决议案，拒绝接受中共扭曲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内容。据美国之音报道，荷兰议会星期四以147-3的票数通过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盟 IPAC 共同主席荷兰众议员帕特诺特有关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的动议，并要求荷兰政府寻求欧盟对此动议的支持。 IPAC 是由来自全球40个议会的大约250名议员组成的国际联盟，目标是推动民主并应对中共崛起对基于规则和人权的制度所构成的威胁。澳洲参议员八月亦以 IPAC 决议为范本，通过挺台动议，表示联大第2758号决议并不涉台。帕特洛特在议会的致辞中强调，台湾正面对来自中共日益加大的压力，要在国际社会上孤立其2400万公民。联大第2758号决议被滥用来阻挠台湾在国际社会的代表性，现在是时候了，我们要与更多的民主国家一起表达我们并不支持那种孤立，而且我们寻求对台湾参与这些国际组织敞开大门。对此，台湾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陈世文表示，北京对台湾的种种的打压、种种的威胁，亦是令台湾老百姓不想变成是中共一部分的关键原因。他说，不理是在整个安全军事的威胁、整个经济的胁迫、整个在外交国际场合对我们台湾的打压，你都令我们台湾老百姓对你中共的一个信任感到越来越远，尤其是在现在习近平越来越独裁的状况所呈现的一个中共整个政治社会制度和我们台湾的差距越来越大的状况下，这个当然令台湾老百姓不想跟你中共统一，这个是你北京，是你自己要好好去检讨你自己本身对台湾的政策。荷兰国会的决议内容包括考虑到荷兰对台湾在国际组织例如国际民航组织与世界卫生组织的代表权存在利益，考虑到允许台湾拥有这种代表权并不至于对荷兰的一个中国政策造成障碍，考虑到其他国家包括法国及澳洲已经决定不遵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诠释。这个动议要求政府认识到联合国第2758号决议并没有对台湾未来参与联合国或其他国际组织做出裁决，亦要求政府在联合国大会期间积极推动这一立场，并宣布支持台湾在前述联合国机构的外交代表权，还要求政府在欧盟内寻求对此一个做法的支持。 IPAC 在其 X 平台的账号上说，来自24个国家的50多名议会成员表决通过 IPAC 对2758号决议范本决议，并承诺从2024年的台北年会返回他们的国家后会在议会采取行动。台湾在这次年会上正式成为该联盟成员。台湾总统赖清德7月30号在 IPAC 的台北年会上致辞时就说，中共对任何一个国家的威胁就是对世界的威胁，台湾将竭尽所能和民主伙伴共同撑起民主保护伞，令民主国家免于威权扩张的威胁。但北京当局依然坚称，联大第2758号决议是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政治文件。中共中央台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9月11号在一个记者会上特别针对台湾政府关于协助国际社会正确理解2758号决议的联合国推案做出回应，表示这一决议经国际实践已充分证实它的法律效力不容曲解，更不容挑战。 台湾外交部次长田光忠最近在台北的一个记者会上说，中共恶意扭曲27/58决议内容，企图与其一中原则画上等号，以误导国际社会。台湾若不及时反驳澄清，中华民国台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的台海客观现状将被彻底的改变，中国亦会取得对台动武的法律基础。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及欧盟近日召开中国议题对话与印太咨商会议，9月12日发表联合声明支持台湾有意参与国际组织，敦促中共在台海及台湾周边地区保持克制。它的内容与以往不同，已不见一个中国政策的表述。对此，陈世文表示，美国跟欧盟对于北京刻意混淆北京的一中原则和西方的一中政策一直感到很困扰，因为毕竟一个中国原则一个中国政策，它本身都有一个中国嘛。但是问题是，政策跟原则是有很大的一个差异的存在，那北京都透过了它一个大外孙刻意去混淆这个两个名词。所以这个为什么说最近几年西方国家有时候也会避免去使用一个中国政策这个名词来谈论台湾问题，或者说印太的一个问题，它主要目的就是要避免令中共有这样的一个刻意去混淆一个中国政策，刻意去扭曲一个中国政策的含义的一个机会。最后，陈世文强调，台湾是不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问题不应该是美国和欧盟来帮台湾的2300万人民决定，这个也不是北京能够替我们台湾人决定，因为我们台湾已经是一个民主的国家，在这样的一个民主国家之下，当然我们台湾的前途未来是由住在台湾的2300万人来做一个决定，就是这个本身它是符合联合国宪章里面的住民自决的原则。美国国务院9月12日宣布，对四个中国实体、一个巴基斯坦实体和一名中国公民实施了制裁，原因是这些实体和个人涉嫌为巴基斯坦弹道导弹计划提供物资。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在12日的一份声明中披露，北京机械工业自动化研究所曾与巴基斯坦国防综合体合作，为沙欣三型弹道导弹、同阿巴贝尔弹道导弹以及可能用于更大系统的火箭发动机测试采购设备。声明指出，制裁还针对中国公司湖北华昌达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环球企业集团和西安农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及巴基斯坦创新装备公司和中国公民罗东梅，因为他们明知故犯地参与了弹道导弹扩散和采购活动。米勒在声明中表示，正如今天的行动所表明这样，美国将继续对扩散及相关采购活动采取行动，无论他们发生在哪里。据路透社报道，中共驻华盛顿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对此回应称，坚决反对美国的制裁。巴基斯坦大使馆没有立即回应路透社的置评请求。被制裁的四间公司分别是中国的西安农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天津创益园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北京固鸿科技有限公司，以及白俄罗斯的明斯克伦式拖拉机厂。去年10月，美国亦曾制裁了三间向巴基斯坦提供可用于导弹计划物资的中国公司。史密斯研究与评级部门首席经济学家、加勒比海政策联盟研究员麦克唐纳近日在东亚论坛撰文，题为古巴成为美中竞争的焦点。文中指出，中共正在古巴建立先进的监听站，这个可能会加剧中美之间的紧张局势。古巴正在加深与中共和俄罗斯的关系，这个令美国感到担忧。古巴距离美国本土不到150公里，可能成为未来冲突的潜在爆发点。中共在古巴的活动值得关注，这两个国家都是左翼独裁政权，由共产党执政。古巴亦为中共提供了独特的优势，它的地理位置距离美国本土不到150公里。正因为这样，中共在古巴设立监听站的构想成为美中及美古关系的敏感话题。 对美国决策者来讲，中共和古巴的关系被视为一项重大威胁。距离中国大陆不到150公里的台湾最近承认，美国在它的领土上驻有少量军队，主要用来训练。中共在古巴的潜在军事存在同样可能对美国构成战略威胁。若发生台海冲突，将危及关键供应链、港口及其他设施。路透社7月初报道说， CSIS 通过卫星影像发现，古巴正在建设一个新的雷达站。这个雷达站可能具备监控美国的关塔罗摩湾海军基地的能力。这个是古巴监控能力的最新升级，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与中共有关。CSIS 称，这个新网站是一个强大的工具，一旦启用，将能够监测美国军方的空中和海上活动。该设施为圆形天线阵型配置，直径约130到200米，能够追踪最远达3000至8000海里外的信号。报告说，近年来古巴安装的某些雷达系统可以监测卡纳维拉尔角和美国宇航局金乃迪航太中心的火箭发射，这个对中共来讲可能是兴趣所在，因为中共一直在追赶美国的太空发射技术。针对中国产电动车征收最终关税的投票即将举行，在布鲁塞尔和北京之间十年来最受瞩目的贸易争端陷入激烈争论之际，欧盟委员会拒绝了中方出口商提出的为他的电动汽车出货量设定最低价格或数量上限的提案。9月12号，欧盟委员会贸易发言人奥洛夫吉尔表示，几间中国出口商提交了价格承诺方案，即出口商承诺遵守最低进口价格以抵消补贴，但欧盟委员会认为该方案不符合世界贸易组织 WTO 和欧盟的规定，委员会并未公布中方提案的具体内容。吉尔在布鲁塞尔的媒体简报会上表示，我们的审查重点是这些方案能否消除补贴带来的损害性影响，以及能否得到有效监督和执行。欧盟委员会的结论是，这些方案都不符合这些要求。吉尔补充说，委员会仍然愿意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但谈判必须完全符合 WTO 规则，并充分弥补已确定的补贴带来的伤害。关于对华电动汽车最终关税的争论正达到白热化，欧盟此举打击了中共逃避惩罚性关税的企图。欧盟表示，由于中共生产的电动车受到不当补贴，中国进口产品过于便宜，从而给本地行业带来了不公平的竞争。中共商务部王文涛在9月19日与欧盟贸易主管杜姆布罗夫斯基斯会面，试图推动谈判解决，以免在关键投票前将关税签署为法律。欧盟各国代表将在9月25日举行正式投票，擬議的最终关税将由欧盟27个成员国投票决定。根据欧盟的规定，除非有15个欧盟成员国投票反对征税，否则最终关税将于10月底生效，实施5年。最终关税从 7.8% 至 35.3% 不等，这个是欧盟标准 10% 的汽车进口关税之外，针对中国生产电动汽车的额外关税。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